啊，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这一品叫做如来赞叹品上，在我们这个讲义上啊，在这个纲要上呢，我们是看到这个丁二这个地方啊，说这个文明瞻礼供养的利益，因为这个普广菩萨的这个祈问嘛啊，希望这个佛呢能够宣说地藏菩萨他在这个利益众生的方面，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做了一些什么特殊的这种功德啊，或者是特殊的能力？那么佛呢，就用一些个比较实际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啊，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怎么做？如果你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地藏菩萨他的这个神力的这个加持，就会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些结果。那么从这个因跟果的比较上来，就可以看出这个地藏菩萨他所谓这个威神利益啊有多大。这是我们这一个章节里边啊它主要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了这个丁二里边的这个有讲了，我们看过了四段啊。第一段呢，就是说只是文明呢就能够超越三十劫的罪啊，这个也是想象起来呢很难思议啊，怎么样这么小的一个造了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啊，表面上看起来文明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啊，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果报。那么接着第二个，他说是了，如果我们进一步啊，还去替这个地藏菩萨这个塑像啊，塑完的像以后呢，对这个像的瞻礼啊、思念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做下去呢，就不只是灭这个三十劫的罪了。还可以得到呢这个人天啊这方面很大的果报，你可以100次啊升到这个天界去啊，而且天福完毕以后还会下到人间来，不会下到恶道里边去啊。换句话说，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果报啊，不只是能够消灭罪业，还能够得到很好的果报。后面两条呢好像都是围绕在这个女士的身上啊，就假如说有人对这个女的身体呢，对这个作为一个女人呢有点这个不耐烦了，那么下辈子不想再做女人，那么他也有办法啊，只要你这个尽心供养这个地藏的菩萨的这个像，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或者呢，作为一个女人，那么觉得自己呢这个长得不好看啊，那么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来生呢能够变得啊能够端正的一个女人的话，那么你只要这个至心瞻礼啊，这个地藏王菩萨呢也可以达到你的这个要求，而且不但能够变成一个端正的女士，而且呢还生在这个尊贵的人家里边啊，就是是贵族的人家啊，这是至心瞻礼的这个利益。下面一条呢是这个得到这个所谓鬼神的啊这个卫护啊，得到鬼神的保护。那么怎么说呢哈、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呢，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着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横啊，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般讲这个人生下来的话，都有命的哈。那常常有人问说啊，你佛家赞不赞成有这个算命这种东西哈？到底有没有命运这一回事？其实佛家呢讲这个因缘法，讲这个业果啊。那么有对于这个命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说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这一世所谓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世所遭受的一些个待遇嘛，哈，我们的享受，我们的这个待遇，我们长得什么样子，这都是我们的命运。那既然佛讲这个因果，那么就是我们所有现在能够在我们身边实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现起的样子呢，都是由过去的这个因缘来决定的啊。所以，假如我们过去的因缘已经这么做了，因就已经设定了。所以它这个果呢自然就有一定的范围，这就是命运了啊。所以从学佛的观点来讲，并不否定呢 有这个命运这一回事情。那么你说那算命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觉得算命也不是没有道理哈，就是像我们这个物理的世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用计算的哈，可以推理出来。那么命运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啊，没有理由说不能够去推测的啊，只要你能够抓得住它的道理的话，你就能去推测啊。所以算命的话呢，也是这个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也可以有它的道理啊。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对这个命运的这个啊这个诠释上呢，那么在佛学里呢是认为呢，所有的这个命运呢都不是啊100%的这个确定的啊。那么这个可能跟有些算命的这个说法不同啊，有些人的算命呢，他会说啊，既然我算了你是这个命，那你就跑不掉，那你非准不可。所以表示说呢，既然有了这个生下来这个八字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就逃不掉了啊，就一定会如此如此。那么从学佛的观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同意了，因为前世造的业不太能改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生的命运呢基本上有某些成分呢是被决定啊，比如说我生在这样的人家，我们改不了啊，生在富贵人家含着金汤匙出生，这是很好的。生在穷困的人家，那就要至少少年时代要吃苦一段时间啊。你说这种命运就是前世来的，你能改吗？改不掉的啊。但是毕竟我们讲因缘呢，不是一定把它限制在前世跟今世这个关系上。我们的因缘呢，我们以前讲过啊，从因果的观念，从时间的观念，我们都理解到呢，其实刹那刹那的这个因呢，都不断的在累积，不断的在改变中啊。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刹那的现起，不只是受我们过去遥远那一生啊的一些个业的影响，也受我们这一刹那之前所有我们的作为的影响啊。就是我们这一生活到现在，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呢，都会影响到我现在这个时刻的这个命运啊。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既然这里边有这么复杂的因缘在里边，所以我们这一生的努力呢，一定也会对我们的命运产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啊。所以换句话说，命运的确有它相当程度被决定的这种成分，但是也有相当的程度有很多的一大部分呢是可以被改变的部分啊。所以这两个中间呢，如果我们离这样的两个方面都理解到的话呢，那么我们对这个命运呢就会有一个比较一个正确的看法。我想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因为有这个命运的关系呢哈，所以我们这一生很多事情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造了什么因，所以将来命运会好会坏，除了靠算命师之外，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啊。即使被算过命了，也不表示说他能把你的坏运改成好运，对不对？所以那么你就可能会碰到不好的运气，所以我们对未来的这个生活呢，总是会有一些忧虑在里边啊。所以这时候你才会想到说啊，假如有这个超越的这个神奇能够给我们保护的话，让我们这个好运更好，坏运不要太坏啊，那这样的话简直就是最美满的人生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绝大多数人信教的一个动机啊，不管你信什么教，无非都是希望获得这种保护在里边啊。那么这一段的话呢，其实就是应着我们这一种的宗教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在佛教里边能得到佛菩萨的护佑，那当然是很好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些鬼神之类的话跟我们更亲近哈哈，所以如果由这些鬼神来给我们造成一种帮忙的话呢，那么有时候还更为这个方便啊。这就是你看到很多人到庙里面去拜鬼神呢，有没有哈，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假如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鬼神的这个啊，当然是善鬼跟善神呢，得到他们的这一个拥护啊。做什么事情呢？他说能对菩萨像前做诸伎乐啊，这个伎呢其实就是技巧的伎一样的啊，就是做各种的这个啊，各种的这种啊，演奏各种的音乐啊，用这种方式呢来这个供养这个菩萨啊，用音乐来供养菩萨啊。那么假如说你会弹钢琴啊，像你会弹这个，现代人可以弹吉他什么都好啊，古人弹琵琶对不对哈啊，你都古筝这个都可以，只要你这个啊音乐弹得很美啊，都可以拿这个来都作为给菩萨的一个供养。或者是歌咏赞叹啊，歌咏唱歌 咏呢是像我们念诗一样啊，咏诗啊，我们用唱歌的方式来赞叹这个菩萨，或者是用这种诗的方式啊，来咏诗来赞叹这个菩萨。所以不管是祭乐或者是歌咏，你注意到这种供养呢都是带着韵律的啊，带着韵律的。那么或者是用这个一般来的香花的供养啊，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那么劝于一人多人是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劝这些人呢一起来修这个地藏法门啊，或者是让他们呢也都来这个啊，对这个地藏菩萨呢来做这些所谓的瞻礼啦、供养啦，或者是塑像啦啊这一类的这种啊好的事情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些人呢，他说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呢，常得百千鬼神呢日夜卫护，不令恶事呢着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啊，这个是很好的果报。不但你这一世里边可以得到这些鬼神的啊卫护，而且是日夜的卫护啊，那么未来世呢都还可以得到同样的这个好处啊。而且呢更好的是说呢，有时候你坏事都不入其耳啊，听不到啊，很多坏事根本不知道，因为听到坏事我们总难免还要烦心啊。那所以何况亲受诸恨啊，就是既然连这个坏事都听不到的话，那更不用说你也不可能去自己呢去遭受这些所谓的横事。横事就是说我们的横祸啦，比如说车祸啦啊、水灾啦什么这类的灾祸啊。我们在这个佛教里边呢，对这个护法呢哈，通常这个护法就是护法各种护法神呢、啊、神或者是鬼，天龙八部嘛，都可以作为护法。虽然这些护法神呢哈，有些当然是我们知道说是菩萨的化现啊，说某某像我们后面会读到什么地神啊，它其实都是大菩萨的化现。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护法神呢，就是我们讲普通的这种神鬼道的啊。那这些神鬼道的这些众生呢，如果有时候从这个智慧各方面的这个或者是佛学的这种水平来讲的话呢，有时候也不见得真的高过我们这些人。那么但是呢，因为他们呢以他们那种的身份啊，处于这种鬼神天龙八部的身份呢，因为他们这种天生来的一些个这种能力呢，他们的确呢可以来帮助我们，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在学佛里边呢，对这个护法呢也是相当的注重的哈。不因为这个护法他的这个有时候身份呢不是到很高的境界，我们就好像觉得这个不必太重视啊，不然啊，因为我们学佛是一个很长的这个路程啊，我们这一生跟这个学佛来相比呢还是很短暂的。所以在这么长途的这个人生旅程中间，高高低低的情况呢，好坏的情况是难免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护法的话呢，我们可能呢会遭遇到很多的挫折，这些挫折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学佛的进度。所以为了要这个学佛的历程呢比较这个顺利啊，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护法啊。那么这些护法呢也是都是因为这个受到佛菩萨的感召啊，所以他们呢也信佛了，所以他才会发这个愿啊，来护这些学佛的人啊。在这个密教里面讲三根本，对不对？护法是什么根本啊？护法是成就根本吗？我们是什么？三根本是哪三根本？上师、本尊跟护法，是不是？呀，护法是什么根本？我想想看啊。啊？上师是加持根本，本尊应该才是这个成就的根本。OK， 呀，这个事业，对，我想。护法是什么根本？我也想想一下啊，加持根本、成就根本，这个 miss 掉了啊，下次再补给大家。应该是加持、成就跟这个，应该是事业吧，应该是事业。OK 啊，所以如果呢，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这个时候呢，能够得到这些鬼神的卫护的话呢， 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下面呢，我还再说明一点哈，就是这一种供养啊，我看到有注解上说呢，他说为什么这个供养能够得到这种鬼神的感召啊？他说因为这个音乐呢哈，这种乐呢是可以通鬼神的，那么古人是有这个说法的哈。可是我想的话呢，这个你看啊，前面我们这些不管是供像或者是这个啊供养啊，这些呢得到的功德呢，多半是自己来世的一些个果报，比如说下一辈子转成男生呢，或者是下一辈子变成比较端正的女士了哈。但是只有这个做法呢，那么对这种祭乐歌咏赞叹这种供养呢，他得到的是这个现世就得到这个果报啊，而且这个果报不是他自己自身的一个果报，而是得到感召到这些鬼神来护卫。我想这里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说，除了说这个音乐的这种功能之外啊，那么主要他这边有这个劝于一人多人啊，等于说你还有这个去好像去做宣传啊，那么去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地藏法门的好处。那么因为是这种原因的话呢，影响的这个力量很多，影响到别的人身上去啊，所以这些能够感召到这些鬼神的卫护呢，因为这些鬼神本来都发愿要护法的，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在这个护法的人啊，所以他呢也会乐意来帮助你。我想是这有这么一层转折的关系在里边啊。好了，这是五段啊，是一个我们如果正面的去对这个地藏菩萨做种种的这些个供养啦，这个礼赞啦，哈，歌乐啦，这些事情呢，得到这样的果报。那么下面一段呢，它是用反面的方式来说哈，说如果有人这个讥笑或者是毁谤的话呢，相对来讲就有很大的过失啊。所以我把它列在这里呢，我下面有一个刮胡，我说反正呢，这个修法利益之广大啊，因为如果你对这个一个敬礼地藏菩萨的人啊，如果对他有所这个毁谤的话呢，那么正因为他这个修法的人呢会得到很大的功德，所以你的毁谤呢才会变成很大的过失啊。所以从这个反面的方向呢，也是一样要在说明呢这个地藏菩萨他的这个威神利益。好，我们读这个经文啊，说未来世中呢，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啊，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背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讥毁者，如是之人呢，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呢方受恶鬼，又尽千劫福受畜生，又尽千劫方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讥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这一段呢文字也讲得很长啊，所以他说呢，如果我们看见有人尊敬啊供养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去笑话人家，或者是呢这个说这些东西呢没有什么用处啊，或者说呢这个是这样做呢其实是迷信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呢都可以说是讥毁啊，谤无功德，就是说你这样做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啊。那么后面呢他继续呢说明这种毁谤呢有哪些种不同的可能的情况呢，或者只是笑一下啊，露齿笑啊，这个张开嘴来笑，所以当然会露出牙齿来了啊，或者是呢在当事人的背后呢去说人家的这个坏话啊，或者是呢还更进一步来劝别人呢一同啊来非难，来说这些人呢的坏话，那么或者一人在做，或者是很多人一起来毁谤啊，甚至于呢只是一念生讥毁，换句话说 可能话都没有讲出来啊，也没有笑，只是心念里面的动了这么一个机会的念头，只是这么微微的一念而已啊。这样的人呢，就要受到后面我们描述了这么长一段的这样的果报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他极尽可能的说明呢，你如果毁谤一个啊修这个地藏法门的人呢，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大。那么他把他这个描述的这么仔细啊，是从这个漏齿笑背面飞啊一路上来，乃至一念生机会啊，就是说让我们呢，就是等于是在警戒我们啊，让后世的我们呢生警戒心，那么晓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所以你知道各种可能的这种非难的情况呢，这样我们看过一遍之后，心里的警惕的感呢就更深了啊。就是微微的动一个念头呢，都会有这样大的果报。我们这啊，从一路看来的每一段每一段呢，其实从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个心态来想的话呢，真的都是觉得好像有点夸张啊，觉得真的做啊这么微微的事情就会造成那么大的果报嘛哈。那其实我们在前面呢也读到类似的句子啊，我们在讲这个无间地狱的时候啊，你看好几个造无间地狱的因呢，都是说对这个佛的毁谤啦，或者是哈、啊、所谓的忤逆之罪啦哈、啊、或者是盗用常住了哈、啊、那么我们也解释过了哈、啊、那么这个所得的果报啊会这么重的原因啊，那么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佛法呢，它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力量很大啊，那么越是佛法的利益的力量越大，也就是佛法可以带给众生的好处很多，那么你对这个佛法有所破坏的话呢，所影响到的这个人，或者是所影响到的这个利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是成群的人，是整片的人啊，是整个这个多少世界里边的这个人啊，所以呢，这就是可以解释哈、啊，那么为什么啊？你认为只是小小的一个过错啊，会带来这么大的这种果报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里呢是局限在谈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方法门，但是地藏菩萨呢，他这个历史他的这个愿我们都读过了啊。那么所以你他对这个世间有这么大的这个利益，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地藏的这个修行人的话，那么让这个很多人对这个地藏法门不但不产生信仰，产生尊重，反而产生一种这种错误的概念的话，那么影响力呢也是很大啊，所以得到的果报呢竟然可以这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贤劫千佛灭度呢，机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我们已经读过什么是阿鼻地狱了，是最苦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最苦的地方要受多长的罪呢啊？本来这个阿鼻地狱呢都是无间的了哈、啊，你进去之后的话出不来的，受苦就是不断的受下去。那么现在呢，不但是下这个阿鼻地狱，而且这个时间之长呢简直也不可思议啊。他说贤劫千佛灭度了，机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贤劫啊，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大劫中劫小劫啊，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那么也是一个所谓生住异灭里边的这个住劫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所谓成坏嘛啊，就要经过这四个过程啊。一个世界开始形成的时候啊，叫做生啊，那么形成了以后呢，那么开始稳定的一段时间叫做住啊，那么到这个稳定的局面呢开始慢慢的动摇了以后呢叫做坏，那到最后呢整个的世界呢又复归又消灭掉了，那么这就是叫做坏的时候啊，灭的时候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算是在一个住劫里边啊，住劫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蛮安稳的啊，太阳每天这样起来，月亮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这是因为在住劫啊。如果到了这个坏劫灭劫的时候的话，那这个这些运转的规律都会变掉了，到时候太阳 不从东边起来了，或者像我们古时候那个古时候的神话说九个太阳在天上飞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使得这个世界就不稳定了啊。这个贤节呢，为什么叫贤？贤是好的意思啊，跟这个普贤的贤的字是一样的字啊。因为我们这个节里边呢，会出现一千个佛啊，那是很多的。佛当然是很贤善之人的哈，所以我们这个节呢，因为佛多啊，出现的佛多，出现的这个圣贤比较多，所以叫做贤节了啊。这个有还有这个千佛，还有这个经典的把千佛的名字都说千佛的名经啊，有千个佛的名字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千佛里边，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什么第几尊佛？记得吗？第四尊佛啊。是吧，释迦牟尼是第十尊佛。我现在是年纪大了，这些东西大家都没有一个人确定吗？应该是第四尊佛。那个七佛是古佛，七佛我们现在讲的是贤劫。 OK 呀，下一尊佛是弥勒嘛哈。他说贤劫千佛都灭度了，这一千尊佛都已经这个圆寂了之后，那么他还在这个阿鼻地里面受罪啊。这样想起来很长，其实因为这个千佛都出现在贤劫里边嘛，也不过就是一劫的时间嘛，本来这个阿鼻地狱的这个寿命常常就是超过一劫的啊。受极重罪啊，过世劫已呢，方受恶鬼，从这个地狱出来以后还是不愉快，会接入到这个恶鬼道去。在这个恶鬼道里边呢，时间更长了，要经过千劫啊，经过千劫之后呢才升等到畜生道去啊。在畜生道里边又要经过千劫，所以这就已经两千劫过去了，然后才能够转为人身。可是虽然转成人身呢，他说还是呢不好的人身啊，属于这个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有残缺了啊。根指我们的这个六根啊，眼耳鼻舌身啊。那么一根也可以残缺了，如果有人这个生下来这个好像精神不正常的话，应该可以属于一根的残缺啊，这叫做诸根不具，就是不具足的意思啊，不全啊。所以呢，因为贫穷下贱，诸根不具，那么这种人的生活呢比较是辛苦一点。人在这个辛苦的时候的话呢，有时候就会啊这个心呢比较容易这个走到这个歪道上面去啊，因为他在生活上有一种困境，那么他需要呢从生活上获取这个生活的资源呢，常常需要用一些，有时候要用一些这个不正当的方法呢来获取他的生活的资源啊，所以这也是被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命运或者是环境的这种逼迫，所以这样呢他又造了很多的恶业啊，所以多被这个恶业来劫其心。那么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人身了，那么又不能够行善啊，因为这个身贫穷下贱的关系呢又不能行善，所以结果又造了恶业，这个造了恶业的结果呢又要接受一个苦报，所以很苦啊，夫堕恶道，简直就是好这个没有这个出头钱的样子啊。所以这一段描述呢主要就是说明呢，如果对这个地藏修地藏法门的人啊，或者是看到别人在修法，那么产生的这种讥诽或者是毁谤或者是嘲笑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这样一种行为的话呢，得到的这个果报呢竟然是这么长远的一个苦报啊，非常的可怕的。那么下面他还要继续说哈，他说是故呢，普广讥诽他人供养上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啊？他的意思说呢，单单这么轻微的这种讥诽，就得到这么严重的果报。如果你还更进一步啊，如果产生一种所谓的恶见和毁灭，所谓恶见的话呢，就是说不只是讥诽了啊，那么可能还你自己有一大套见解啊，来这个破坏啊，说这个，就像我以前也举过一些例子哈、啊，那么把这个佛学呢说是什么是个月亮神话了啊这一类的啊，就会造出一些这个意见出来，那么来破坏这些 信仰这个啊，或者是修这个地藏法门的人啊，毁灭呢，在这里就是破坏的意思啊。人家在好好的在这个学佛，在这里这个供养啊，那么你呢，用这种很恶劣的方式呢，那么让人家这个这些修行呢啊，破坏人家的这个修行啊，那么这个都叫做毁灭啊。那么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更这个严重一点的毁灭，比如说你把人家这个金像给破坏掉了啊，把人家的道场给破坏掉了啊，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这里呢，这个讲义上我说，机毁呢即长劫受极重苦报，如果你更破坏的话呢，那么果报更不堪言啊。这一段呢，就是主要是说明啊，这个只要对这个地藏的像啊文明瞻礼供养，就有这样的好处。下面呢一段我是讲说，你如果再能够诵经的话，那又有不同的功德啊。如果加上诵经的话，第一段呢我说是利益久病不愈者啊，这是我们常常会遭遇到的一个状况。我们先看这个经文，他说：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呢了不可得。这就是说一个人久病啊，在床上，那么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我想人病到一个地方之后呢，本来是想要能够治病治好的啊，能够每一个人都希望活得下去，可是到了真正痛苦的时候呢，有时候还希望求死，可是更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求死也不可得啊，这是这么一种状况。或者呢是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晚上呢梦中梦见这个凶恶的东西，或者看见自己过去的死去的亲人，或有险道，或者是在梦中呢走到这个危险的地方去，譬如说看到悬崖啊，或者看到激流啊，或者是这个走到这个什么好像黑森林里边去啊，那么到处有这个野兽在这里出没啊，这都是险道啊。这种境界呢，据这个我们以前看过的这种有关中阴的这种书呢的描述里边，在我们这个死亡进入到中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在这个中阴的49天里边呢啊，往往就会碰到这种境界啊，尤其是越往后面。当然一般来说呢，碰到这种境界都是比较不好，也就是说他这个很可能就会投生到不好的道去，才会碰到这种境界啊。如果是投生到好道，那么他可能看到好的东西，吉祥的东西啊，那就不会有这种境界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中阴救度里边，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亲戚啊这个去世的时候啊，那么像这些呢，我们最好都有一点尝试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对这个死去的人呢，那么跟他这个让他理解啊，就是如果他们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在中阴救度法里说呢，就是你可以告诉他，因为在中阴的境界呢，就像在梦境一样啊，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不是很真实的啊，都是你这个一个这个虚幻的一个显现而已啊。那这里也是一样，你在梦中呢，有时候我们呢在梦里不会晓得是梦了哈，所以走到险道去我们会害怕的啊。或多夜寐啊，这个夜寐呢，就像我们常常说睡觉的时候什么被鬼压了哈啊，这一类的就是你会有这种不好的这种睡眠哈、啊。供鬼神游啊，不但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呢这个所谓供鬼神游呢，就有点像说好像这个有人说这个出神呢哈。啊梦游啊，记得以前我跟同学谈过，这个有人可以真的在晚上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就现起这个另外一个身体跑出去，到处去逛去，而且可以飞啊。那这种身体呢，也是一种所谓的中阴啊，跟我们前面死亡的中阴呢，其实是类似的啊。这个是梦里的中阴啊，所以这一类供鬼神游呢，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你一旦入到这个中阴的这种身的时候的话呢，那种身体的这种物理的结构呢，比较能够通于这个鬼神道啊，所以呢，往往你在我们这个醒的时候呢，看不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是你一旦进入到梦里中阴的时候呢，哎，这些东西就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所以就会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才能够共鬼神游啊。日月岁生呢，转福旺在。所谓日月岁生，就是日以继月，月以继年的意思。如果一个月也不好，到了一年也不好，时间拖得很久了，转成什么呢？旺在啊。旺的这个字呢，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很瘦弱啊。在这个字呢，一般讲就是讲，其实指的是肺痨了啊。我们以前把这个肺结核叫做肺痨啊，只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个疫苗了哈、啊，得了这个也没有药物，得了这个肺结核的话呢，就几乎是不治之症了啊。所以他这里意思只是说呢，等你这个病久了以后呢，这个好像转成这个痨病啊，那个转成痨病的话，人就是很瘦弱啦哈、啊，人没有人这个很没有力气了这样子啊。民中叫苦，产气不乐，那当然了，他这个睡眠不稳定，那么不舒服，就会有这种叫声出来。这种叫声呢是产气不乐的。这么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啊，他是描述了呢一个久病之人到了这么一个状况。他说呢，此皆是业道论对呢，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啊。他说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其实呢是在这个生死的边缘上。那么为什么求生求死都不成呢？是因为这个业道的论对还没有决定。所谓业道的论对呢，当然我们知道指的就是你这个因果了啊，你造了一些业，造了恶业，但是你也可能有些善业。那么这些善恶业呢，在这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完全这个这个影响力呢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啊。有些地方的这个解释呢，当然就牵涉到我们一般人所常听说的哈，好像有这个人死了以后呢，有这个阎王或者是判官啊，给你这个定罪，对不对哈？根据你这一生过去所做的事情呢，给你判个罪，然后呢叫你投到哪一胎去啊？这种说法呢，跟我们过去所学过的啊，这一种所谓生死的这个过程啊，透过这个中阴的这种转世的说法呢哈、啊，有时候呢有些地方呢不是说很协调啊。怎么讲呢？因为在我们讲的这种啊，过去讲这个中阴身这样啊，那么透过这个49天然后这个转世呢，这里边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基本上还是受他过去这个业的一个导引啊，就是你因为造了什么业，然后呢使得你的生命呢慢慢往向哪个方向去演变啊，这么一个过程，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因果的过程啊，并没有强调说这中间呢有一个经过一个这个法律的审判手续哈、啊、那么由别人第三者啊来给你决定你的这个命运啊。但是这种阎王或者是判官的说法呢，那么也很多地方提到了啊，所以有时候一种比较这个妥协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解释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的确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种好像被审判的这一类事情呢，其实只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这种在中阴境界里面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幻现而已啊，这是一种说法。那我们这个经上呢，也后面我提到这个阎罗王，对不对？我们后面有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一品啊。那么阎罗王的说法呢，在佛经里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啊。一种说法呢，这个阎罗王是管这个鬼道的啊，所以这个鬼道呢都归这个阎罗王管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阎罗王呢其实只是管这个地狱道，是地狱道里面的这个主管啊。所以我们上次看到，比如说这个婆罗门女啊，在求佛以后，不是走到一个大海的旁边吗？那时候他见到那个所谓的无毒鬼王啊，那么可能这个无毒鬼王呢，也是跟这个也是管这个地狱道的啊，一个官吏啊。那么也有这种说法，就是阎罗王也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化现出来的东西啊，或者是佛菩萨的一种示现啊。所以这种各种的说法呢，也不尽相同啊。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阎罗王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阎罗王的问题呢再谈一谈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人还没死啊，那么那边的审判已经开庭了，对不对？有些传说也说得很活灵活现啊，你也不知道该不该去信啊。就是说，他虽然这个人还在阳世这边活着，可是呢，魂啊、神啊已经被招去那边，已经在这个法庭里对质了啊。那谁去告他呢？那当然就是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好不容易等到你死了，等到你这个寿算快要结束了，赶快把你告一下啊，来这个到阎王那边去讨个公道去啊。我不知道，在我的经验里面，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真正经历过这个哈、这种缠绵很久的病人死亡的情况也不是说很多了。很多病人没有错，在这个很脆弱的时候呢，他会现起很多这个幻象起来，比如看见很多人看见过去的亲人跑来了啊，有些真的也是看见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些众生出现啊。那么有时候是他的幻觉，有时候也不是幻觉啊，在我们觉得有时候也不是幻觉。但是我的确没有真正很清楚的听到过说有人跑回来说啊，我看到阎王爷了，这个我在那边跟人家吵架，对不对？别人告我啊，诸如此类，我好像没有听到这，我不知道我们在座诸位啊有没有人有听过，不管是这类故事了啊，我讲的不是书上记载的故事，是你周遭的人啊，比较这个啊现代的人啊听到这种故事啊，我是没有听到啊，因为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就被选审判的话的话，三号他是不是应该也记得他被审判的事情呢？还是说审判是一回事，他回到这个阳世间来那些事情他又忘掉了啊？我甚至于看到一个故事上说啊，好，一个故事上说呢，说还有人被到阎王爷那边去被打了屁股，结果呢他这个阳世的身体上的这个屁股就生了两个疮，疮就很难受啊。我这种都是我们也只能听听啊，但是没有办法去 verify 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这样讲法的话呢，我就说如果我简单一点说的话，这个业道论对呢，就把它说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死亡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这个死之前的话呢，那么我们很多过去的业呢，它的力量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业的力量也在那边有所怎么样，可能有所这个较量，对不对？比如你过去也造了一些善业，你也造了一些恶业，那么在你死亡的时候，这个善业的力量也会显一点出来，恶业的力量也会显一点出来，那么这时候这个力量中间会有一些互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互相的这种作用在里边，对不对啊？直到什么时候呢，最后这个力量作用到一个程度以后，达到一个稳定的时候呢，哎，哪一个力量比较大冒出头来了，那么那个力量大的力量呢，很比较明显的力量呢，那么就可能主导着你往后这个死亡的这个命运啊，或者是让你这个病呢真的好回来的也不一定啊。那他在这个意思上讲，在这个经上讲是不会好回来的了哈、只是说是要死了，但是怎么个死法还没有决定啊，所以还在这个地方呢有点这个 pending 在这个地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